现在时刻14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告诉你。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的《欢乐生活通》。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我们常常在节目里面啊分享到一些跟旅游相关的资讯嘛，就讲到旅行，讲到出国，大家一定都觉得非常开心，非常的快乐。但说真的，对于很多人来讲啊，我如果说今天要去旅行好了，真的是要考虑很多方面嘛，比如说最基本的，你的经济能力啊，还有你的工作。所以呢，这时候啊，我只要听到有一个工作可以一边旅行，就是边玩边工作，听起来是不是好像蛮梦幻，然后感觉很完美呢？不过我们刚才讲边玩边工作，它毕竟里面是有所谓工作的部分，所以说它听起来里面是不是有一些外人不知道的这些甘苦谈哦。好，那今天呢我们就到了分享到这本书是由幸福文化所出版的，这本书叫做《慢旅世界再带个故事回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也邀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他是詹一杰 Jessie。 那 Jessie 现在也是全职的旅游作家哦。那我们先请 Jessie 已经在线上了，跟我们的听众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Hello， 蓝田你好，然后听众大家好。
是，那 Jessie 呢今天就是要来分享全职旅游作家的这一些工作嘛，那能不能先跟我们听众们分享一下，您现在工作的内容大概是什么样子的状态呢？
就是我现在的话就是全职就是做旅游写作，那包含了出去玩然后回来整理成攻略，然后就是也有就是写旅游书籍，那也有自己的部落格，然后也跟旅行社合作，但总之就是所有的工作都围绕着就是旅行和写作而生，然后四个就是比较以接案方式工作的旅游作家。对，
我刚才有讲说，就是有些人听到边玩边工作，听起来真的是哦，感觉超级棒的。那感觉 Jessie 应该是蛮常听到有人会这样子跟你说，
就是通常来说，你只要跟别人说你是旅游作家，或是就是你正在旅行和工作，然后所有人的第一个反应通常都是啊，好羡慕哦，就是可以这样子，
就是一个很羡慕的眼神这样子。
每个人都这样说，但对啊，就是像刚刚有提到的，其实就是他变成工作以后还是有一些就是不为人知的那个辛苦和心酸，然后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就是今天会有这本书，就是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职业里面的我一路走来的那个心路历程，还有关于这个职业的一些不可以说是秘辛，就是这个职业到底在做什么，还有如果你想要成为一个靠旅游写作赚钱的人有哪些办法。对，所以就才有了这样的一本书。
那在我们开始聊书之前啊，就是开头也想要请 Jessie 简单的分享一句话，就是呢如果说你要用一句话形容现在旅游作家的这样子全职的工作，那您会用什么话来形容呢？
我觉得如果真的只能用一句话的话，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有点像是痛但是同时快乐的，就是你会有很辛苦的时候，然后也会有就是觉得很累的时候，但是在很多的时候你还是会觉得你自己非常的喜欢，还有就是珍惜这一份工作，就是它里面还是有非常多有趣的地方，是 可以真的可以到世界各地去旅行，然后甚至是去一些可能旅行者没那么多的地方，就是有很多苦，对，所以我觉得它就是一个交杂的苦和快乐的过程，对，但我自己是蛮喜欢的。
因为看到了这一本书啊，就是记录您自己在这个旅游作家这条路上嘛，从一开始成为的契机，然后到后面还有像是面对挫折啊，面对困难，甚至像是一些什么自我管理的方式哦，就非常非常的详细嘛。但是呢，当然啦，我觉得以现在这个网络这么方便来讲，感觉好像我自己开个社群账号，我就可以分享我的这些旅游资讯。但是呢，回过头来啊，到可能比较久以前好了，网络还没有那么便利的时代啦，就很好奇 Jessie 当时啊，到底是怎么决定，或者是说有什么样子的契机会让你踏上这条路呢？
就是我其实在书里分享了一个就是蛮完整的过程，然后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是，就是我其实人生里好像没有一个瞬间说哦，我就是决定我立志要成为旅游作家，所以我要努力的往旅游作家这条路去累积或什么，其实没有这样的瞬间。就是今天这时候会成为旅游作家，其实只是我大学的时候，我就是人生踏上了我的第一次自助旅行嘛。然后在那一次自助旅行之后，我就知道我自己非常的喜欢旅游这件事情，就是不只是欣赏国外的风景，然后还有就是我很享受就是旅途中就是非常非常自由的时光，对，然后还有就我很喜欢旅途中的那个自己，就是因为我觉得在台湾的时候你会有很多的压抑，或者是像我自己可能是个比较容易紧张的人，
是
就是你会很担心很多事情做得好啊做不好，我能做到吗不能做到，但我发现在旅游过程里就是这些担忧会被放下，因为就是当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就只能去解决，然后我就发现我很喜欢就是当下那个好像可以解决任何事情，然后很有勇气去尝试了自己，然后所以在那之后我就是变成了一个非常非常喜欢旅行的人。可是在那个时候就像刚刚说，其实那个时候旅游作家不是一个会出现在大家脑海中的一个想象的职业，
是
因为那时候就是还没有这么多的自媒体工作者就是对那么有名，然后所以当时我回国，就是我去英国念了一年书，那我回来以后我就还是乖乖的回去就是找了一份工作就是很烦，那因为我知道我很喜欢旅行，所以我第一份工作就是去找了旅行社的董事长的特助，对，那在那份工作里就是我看上就是他可以就是工作内容很多变，然后也可以常常一直出差，然后可以跟着就是老板去应酬吃好住好，就是我觉得听起来好像很不错，那事实上在那份工作里就我其实也做得蛮快快乐的，但当时就是对我来说最我觉得在快乐之中也有点痛苦的地方是，就是相信大家都可以理解，就是在台湾的职场其实家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确实是这样子，
尤其是特别是如果我今天想要去旅行，我想去比较远的地方，相信长假的话那就是不容易中的不容易，对，就是而且就算今天我的老板答应我了，我可能我的子代也会有点不开心，老板答应我了，然后我人已经出国了，但是如果公司临时有事情的话，你也不能跟老板说我现在在请假我不处理你等我回去，对，所以就变成是我在那一段时间里就常常会发生我好像我旅行的足迹只能困在亚洲，那我今天就算稍微走了远一点点，像是可能去了伊朗或缅甸，我到旅途中我还是有好多的时间需要临时处理公事哦，然后我就发现哇，就是这样子跟我一开始就是想要的那个旅行，我还有好多世界想去看，那我做这个工作我的这个心愿是不是就必须要被放下了，然后就在我很烦恼很烦恼的时候，就刚好这时候很幸运的就是孤独星球刚好在网络上就是征指南作者，对，然后我就看到那个招聘的讯息，然后我就想说那不然就试试看吧，就是有是有机会嘛，不是就我觉得我未来一定会后悔，所以我当时就是丢了测试稿，然后也很幸运的就是后来有被录取，所以我后来就去跟我的老板谈说我想要留职停薪两年，那我想要去做做看这一份我觉得可能很有趣的工作，可是就是我觉得很多事情在尝试之前是不会知道结果的，所以我也很诚实的跟我老板说搞不好我去了以后就发现这份工作跟我的想象也是不一样，那我就是可以再回来嘛，然后就老板就跟我说好了，反正你就去试试看，反正我觉得我现在不让你去试不让你留职停薪你还是会辞职去，对对对，我想说对对对啊，
哇，老板非常的开明，
就是老板是个人蛮好的人，就是我觉得除了是老板以外就是也有点像是一个导师的概念，然后我觉得就是因为 毕竟是一起就是工作嘛，所以我觉得他也很清楚我的个性，就是我是不太会让别人阻止我做我想要做的事情的人，所以对，就是如果他不让我留职停薪，我可能真的会离职。然后所以我当时就办了留职停薪，然后就开始了正式成为就是旅游作家这个身份。然后也是真的在开始了这份工作以后，当然就是前面在把兴趣转为工作过程里还是经历了一些痛苦和磨合，但是经过那一些痛苦和磨合以后，我就发现我真的很喜欢这份工作，就是不管是旅行这件事本身还是写作，然后甚至是可能有些人觉得有点痛苦的出差的旅行，我都觉得我在里面找到了很多很多的乐趣。然后所以我就常常说，我决定成为旅游作家的瞬间，其实是我已经成为旅游作家以后，我是在成为旅游作家之后才真正确立下来这份工作是我很喜欢而且我很想要一直做下去的。对对，所以就是对对，跟可能跟一些人一开始的想象不一样，因为很多人都会说觉得我很勇敢的追求梦想，很勇敢啊或什么，就但其实没有，就我人生就是没有出现过那个我好想当旅游作家，所以我要很努力的往这条路前进，这其实没有。对，
我觉得好像是很多微小的事情累积起来，因为就像是 Jessie 你原本就是要应该说就是喜欢上背包客旅行，然后去旅游这件事情之后才有了后面的很多的累积嘛。但是呢，因为刚才您讲说就是您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就是比较稳定啊，相对来讲比较稳定哦。
对，
我就很好奇说，就一个工作比较稳定，它是会有比如说薪资啊，然后可能各种社会框架之类的这些东西啊，当时会让您很犹豫说啊，我到底要不要放弃原本的工作，然后就真的这样子去另外一份去当旅游作家了呢？
我觉得我当时没有太多犹豫哦，两个原因，就第一个是我一直蛮相信我在大学就是心理学课堂上就是教授讲过一句话，我一直印象深刻，他说就是当我们就是真的某一天生命走到终结的时候，会让我们后悔的事情都不是做了然后做错的，然后是没有做过的事情。
嗯嗯嗯。
然后所以就是在听完这句话以后，就我人生一直抱着就是我宁愿试试看，然后失败了我再来挽救，而不想要是就是我就是不试，然后就是一辈子一直在想着如果我当时跨出去，我的人生就不一样。
嗯，
我觉得我最主要动力来自这个。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刚刚有讲，就我其实也不是说就是我今天就不顾一切我就勇敢的我就裸辞我就要去就是追求想做的事情啊什么，就其实不是，就是我那时候在做这个决定之前，我还是有经过一些盘算，就是我有看了一下我的存款大概就是活多久，然后也就是像我刚说我其实是跟老板谈留职停薪，然后我跟他两年的时间，其实就是说我觉得我的存款在一个两年内的时间，就是再怎么花都还是一个会让我安心的状态，所以如果在这两年内我可以在这个工作活下去，那当然好，但事实证明后来我也就不知不觉就走到现在了嘛。那我当时的想法是，那万一真的不行的话，我觉得两年内我的存款还是我可以接受的，而且我跟老板谈好留职停薪，我就是回去再去接上我的职业就好了，那到时候我再来想看我想要旅行这件事情有没有别的不同的解决方法。对，所以我觉得我是一个就是决定试试看，然后我就会帮自己设好应该说是后路，或者说是一条就是底线，就是我知道我自己的底线在哪里，然后所以我知道我自己是安全的，就是我不会无止境的掉下去，那再怎么惨我就是到底线那里而已，就不会更惨的，所以我就是抱持着这个信念，所以当时其实就是没有太多的挣扎。那另外可能也是因为当时就也还比较年轻嘛，就因为我其实工作两年左右就遇到这件事情了，就如果现在这个年纪的话，可能我会考虑的事情就会
比较多一点。
对对对，毕竟我觉得就是随着人不断长大，就是你各式各样的压力和机会成本都会增加。对对对，但当时就是我觉得我要付出代价是小的，所以我就决定去尝试了。
所以您不太会鼓励说我就是马上裸辞马上去追求梦想，反而是好像要先铺好自己的比如说后援啊，或者是像您讲的您有一定的存款，然后有一定的可能还可以再回来工作，就您觉得做计划应该还是蛮重要的，对不对？
以我的个性来说，我觉得是，但是我觉得这东西最终就是每个人的状态就是不一样，就是搞不好有一个想裸辞的人，他家底很厚，他家里可以给他很多支持啊。那我觉得就裸辞就也没什么不行。那如果你是一个就是可能经济压力更大一点，然后可能甚至可能你还有什么学贷，甚至有家里的孝亲费要给或什么，那裸辞
确实不是一个好决定啊。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你要不要裸辞这件事情，最后是没有人可以给你答案的，就是你还是只能回头评估自己的资源。但是我的想法是，我会觉得你得想好，我刚刚说的就是你的底线在哪里，就是那个底线你能不能承受。那我觉得在你知道你需要承受什么样子的后果，然后你评估过后觉得那个后果是可以承受的状态下，就是其实你要裸辞或是去做什么东西没有不行，对啊，就是反正就是凡事都会有代价嘛，那最终就是那个代价你可以接受或是不能接受而已。我觉得最害怕的事情是，就是有些人会就是很有理想，但是他没有想清楚代价，然后就先一头栽进去做了，然后做了以后才发现事情好像跟想象的不一样，然后才开始就是抱怨说为什么就我当时早知道不要这么做就好啦，或者我觉得那个就是才是一件就是相对来说比较消耗自己能量，然后我觉得也比较可惜的事情，就是对我来说啦，对啊，那我觉得如果你知道那是你自己做的选择，也愿意承担后果，那就对我来说就是没有不行，因为就是大家自己的状况其实就是大家自己最清楚。
所以说我觉得选择还是蛮重要的，要看你当下的状况，而不是说一头的栽进去啊，或者是完全不行动哦。好，那我们今天呢讲到这本书叫做《慢旅世界》，再带个故事回来。那刚才 Jessie 有讲到嘛，就是您进入了这个旅游作家的领域，是因为这个孤独星球它这间出版社所提供的算是职缺嘛，但我就很好奇，这个到底当时您面试的这个状况，在书里面也写了，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精彩。但是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哦，所以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你看过了许多美女，你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影，你品尝了夜的巴黎，你踏过下雪的北京，你收集书本里每一句你最爱的真理，却说不出你爱我的原因，说不出你欣赏我哪一种表情，却说不出在
这里的空气好舒服哦，连呼吸都有香味，
这些都是我们亲手种的香草哟，来喝杯香草茶吧。
哇，这茶也好香哦，还有在地导览跟手作美食耶。
对啊，浩克民宿就是用心款待旅人的台湾味，
真的好趣哦，住进这里就像住进在地文化里。
浩克民宿，安心好宿，旅游就上台湾旅宿网，搜寻浩克民宿，体验最道地的台湾旅行。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观光署提供。陈太太，您被检查出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
护士小姐，什么是潜伏结核感染？会传染吗？
别紧张，潜伏结核感染是指被结核菌感染，但还没发病，所以不会传染给别人。
这样啊，
潜伏期是最好的治疗时机，治愈率高达90%以上哦。
我会按时吃药，完成治疗。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全民加一政府赠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刚才呢在节目当中我们分享到了这本书叫做《慢旅世界再带个故事回来》，是由幸福文化出版。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邀请到了作者，他是 Jessie。 那我们再请 Jessie 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Hi， 听众大家好。
是，那刚才跟 Jessie 聊到了，就是您本来有一职，然后现在转成是旅游作家嘛。那其实就要说到啊，在书里面有提到的，就您踏入旅游作家领域的，也算是第一份工作嘛，就是这个非常有名的旅游指南出版社，叫做孤独星球。我就很好奇啊，他们当时到底是怎么面试的啊？
面试其实是第二阶段，你就是他们当时第一阶段做的事情，其实是他们就是放了甄选讯息出来以后，你需要除了履历以外，你要交一份测试稿上去。那你需要自己选一个你喜欢的地点，然后就是按照他们旅游书的格式去写一份文字给就是编辑。那里面就会包含了可能是概述啊、景点的介绍，然后或是住宿啊、餐厅，反正旅游书该有的讯息，然后你就是把你喜欢的一点整理出来以后，就是丢测试稿和履历过去。然后就是它其实最主要是从你的履历还有你的那个测试稿写出来的文字来决定要用谁，那就是它挑出来以后才有一个很简短的电话面试。就是我记得那个电话面试是讲到它就是确认了一些，像是我会不会开车啊，然后就是他们
基本的资讯，
就是一些很基本资讯，然后就问了我一下，就是我可能去了哪些地方旅游，然后最喜欢的地方是哪里啊？那再来就问我，因为他们会有一个那个训练营，就是当你过了第一阶，必须先去参加一个那个工作坊，所以他就问我一下时间可不可以，然后他就跟我说好，那反正就加工作坊，然后三天的工作坊里面，他就是会给会有前辈和编辑，就是给你一套，就是其实蛮完整的，算是我觉得算是职业训练，就是包含了你今天出去的时候，你实际要做哪些事情，然后要注意哪些项目，然后你做的时候有什么就是小技巧，然后或者是你应该要怎么样子来组织文字，还有怎么样子查资料，就是他们给了一份
还蛮详细的，这些
蛮详细的一个就是课程，然后对对，然后那课程之后他就是一样要再写一份就是测试的稿件，然后就是在第三天的时候要交。然后我印象那时候就是我觉得那也算是一个震撼教育，因为当时所有我们录取的人到那里以后，我们都就是非常非常兴奋，因为对很多人来说，就这真的是我们想象中的一个就是很梦幻的工作。然后所以我们到那里就是进了旅馆以后，就发现哇，就是出版社很大方的给了我们很大的房间，然后每个房间就是那种就是商务的房间，所以就有很大的书桌啊，然后大的公共空间，还有我们就很开心，然后就大家还一起很开心的在那约说啊，因为我那时受训的那个地点在北京，然后我们就很开心的想说，嗯，我们就是上完那个受训课，因为表定到五点，我们要去吃烤鸭呀，我们
要出去逛街，
对呀、啊，要去哪里玩呀？然后大家所有人都约好很快乐，以后结果就是一进去受训的第一堂。然后我们前辈就跟我们说，哦，就是现在要签，然后那个签筒上就是北京的各个地点，然后抽完话就说，哦，这就是你们的作业，就是你们下课以后你们要去这些地方实际的实作，然后就是第三天结束之前，你们要把稿件交上来。然后所以后来就是我们完全就是没有什么快乐的烤鸭啊什么，就是全部都没有了，我们就是结束课程以后就大家疯狂的在北京就巷弄里东奔西跑，然后疯狂的查资料，然后查完资料然后回去就是疯狂的写字，然后就是写稿到就是半夜，然后早上再继续去上课。然后就是那三天过完以后，就是那个测试稿写的好不好就会决定你有没有通过这个测试，能不能成为作者，然后还有就是之后的编辑也会按照测试稿决定他想要约那个作者合作。对，然后也是在那三天的过程里，我和我的那个同事们就开始清楚的 发现哦，携旅游指南这件事情，自己去旅行真的完全是两件事情。就我觉得它有点像是一个，就是未来一切工作的一个就是小小的缩影，让我们知道就是未来我们要面对的是什么样子的生活。对，就绝对不是什么快快乐乐的，就是出去玩啊，然后玩完回来就是拍拍照啊，随便写写字，就完全不是那样子的。
嗯，
对。
我很好奇，那个时候如果你要去收集，比如说北京的每一个巷弄，好，可能当地的美食，好了，这个到底是要怎么去寻找啊？
嗯，就是其实你会有非常多的管道。那第一个的话，就是还是有网络嘛，就是第一个就是他们还是会有他们自己，我们用 Google， 他们可能会用像是大众点评啊，或者一些其他的。就你可能会先上去收集一些名单，就是网络资讯是其中一个。嗯、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当地人，就是你是会去找当地人问问题的，就是你去找当地人问当地人的推荐，甚至是你可能会去当地的书局或是书店。去翻前面的人，如果他写北京的话，他写了哪些东西，甚至是我们要找的可能就不是旅游书，就我们甚至可能会去饮食化那一类的书籍去找，然后找到特别推荐饮食文化那一类的，他可某一本书里有提到北京的什么东西，你再从这东西反推回去找餐厅，就你会有很多不同收集资料的管道。
是，哇，这样听起来啊，旅游作家这个工作啊，他其实好像蛮需要大量的资料阅读跟收集的耶。
嗯，其实是耶，就是我常常就是跟想要当旅游作家的人，我会跟他说，就是虽然旅游作家，就是大家在说旅游作家的时候，大家都强调就是前面的旅游这两个字，
是，
但其实就是真的会让你赚到钱的身份其实是作家这件事情。
嗯、
然后作家就是包含了你不必须不断的产出，而你的产出你其实是需要灵感的，而你的很多灵感就会来自于不管是实物面的资讯收集，还是刚有提到的，就是大量的阅读各种资料。所以像如果我以写当时写一本旅游指南来说好了，就是我实际待在目的地的时间，旅行的时间可能就一个半月左右，但是在这一个半月之前，我可先花另外一个半月，就是不管是读网络还是读实体书还是读各个地方的资料，就我是先必须大量的阅读，然后把所有我想要去采线的那个大纲，就是我每天要去哪一些地点，还有我预计想要写哪些餐厅，我是需要先全部列出来，然后让编辑审核过大纲以后，我才有办法出发的。所以就是前面的前置作业其实非常非常的
非常的复杂，
而且非常的复杂，而且真的是很需要大量的阅读，然后甚至可能就你直接要写五间餐厅，但因为你不去，就实际去之前你刚好不好，所以你的那个资料你可能是需要准备10间到15间餐厅的，然后回来以后你又要把你收集到的资料变成文字，那所以我可能出去一个半月以后回来，我可能会有大概2到3个月甚至更久的时间，我其实是一直在整理我的资料和一直在写字。就我常常开玩笑说，就是我在那个现实动态里面，就我的现实动态看起来好像就是在环游世界，然后就是绕来绕去，那我书桌上的资料可能也就是横跨世界五大洲，因为可能有不同的案子同时在跑，所以你就同时在写欧洲啊，在写就是亚洲，在写美洲，就你桌上的资料就是看起来都在世界跑，然后你的所有的动态和你的社群看起来也都在全世界，但其实我真正的生活可能就是每天就是坐在我的书桌前面，然后就最多就是到巷口就是买买食物，那有时候太累了可能还甚至就是直接叫 Uber Eats， 然后就每天在家不出门这样。对啊，
哇，这听起来的确就是旅游作家这个工作它背后大家比较看不到的部分。那原本 Jessie 您可能是比如说您原本自己出去旅行应该也是会看一些可能旅游指南啊、旅游书或是自己查资料嘛，我就很好奇说，从原本啊您只是单纯的比如说读者好了，再转为现在是以作家的角度，在这之中啊最大的改变会是什么呢？
我觉得第一件事情是你读的那个资料量的量体真的会差很多。
是，怎么说？
就是你自己出去的时候你可能就是读个兴趣，那就是简单的看看，然后你不想看就算了。
嗯，
对。但是如果今天是工作的话就是没有办法，就是觉得最大差别可能在于就是在工作的时候你会有很多的可以说是责任和义务，就是它其实不是一件那么自由或是随心所欲的事情。因为我觉得自己的旅行最大的好处就是很自由，你可以决定你自己要去哪里，然后甚至是你规划好了行程，你到了现场你说你不去也不会有人有任何的意见。有啦，可能你找旅伴的话可能旅伴会有意见，但除了旅伴以外就是你是可以非常自由的决定你什么时候要做什么事情，然后临时要改变心意以后要做什么，是非常自在的事情。但成为旅游作家以后，他就是会有你必须得完成的项目。
嗯，
所以就是假设你就是觉得很累了，然后就是不想去，但你不行，你也要打起精神去。甚至是就是可能你会为了写书，你会在一个很不对的季节，就是我可能会在秋冬的时候 去一个赏花的地方，然后被那个柜台人问说现在都没花你来干嘛，然后你就可能就是要跟他聊天，然后收集当地在有花的时候会有什么建议，会有什么资讯。然后另外一个很大的差别我觉得是，就是成为旅游作家以后，你会有非常非常多被迫跨出舒适圈的瞬间，因为毕竟那是工作嘛，所以就是你其实不太能挑选你要做什么事情或不做什么事情。就举例来说，我的第一本指南其实是就是成都和四川总部，因为在那之前我其实是一个不是很擅长吃辣的人，所以就成都以后就我印象好深，我就是前面可能有一两个礼拜的时间，我真的是每餐一边吃就是一边疯狂的哭，那哭也不是因为难过，是因为真的太辣了。成为旅游作家之后会有很多类似的瞬间，就是你有很多事情你可能觉得很害怕，或是其实你自己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没有那么喜欢，但是因为你有责任在身上你就必须去做。
而且啊，因为像是旅游作家这一份工作，像一开始 Jessie 您有介绍说您现在是接案为主嘛，那有些人可能听到接案啊就是会联想到自由业，就最大的优点啊就是我不会受到什么公司啊主管的这一些框架限制。但是呢我觉得在与此同时啊，其实在自律啊或者是自我管理的部分感觉好像就显得比较重要。诶， Jessie 你有自己的小诀窍之类的吗？
确实是，就是成为自由业以后，就是很多人都觉得自由业好像就是很自由，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就是现实实际成为自由业以后，我就发现虽然我今天没有老板没有公司没有很多东西卸我，但是我还是会被可能是我接下来的案子的底线限制啊，就是我还是要在一定的时间交稿，或者是你会被你的收入限制，因为如果你都不做工作的话你就会没有，你就会饿死。
确实
对，所以我真的觉得就是这要做自由业反而自律就是自我管理其实比上班的时候就是重要非常非常多。书里其实提了蛮多就是更细节执行面的事情啊，但因为就是分享时间关系，我就讲我这边就先分享大方向这样子。那我觉得就是对我来说第一个很重要的大方向是不要违背自己的天性，就是你必须先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模式。
是，
就以我自己来说，我刚成为自由业的时候，我就去书局还有网络上就查了超级多各式各样什么关于生产力啊关于产能啊关于效率的各种书籍，就是试着执行以后，我就是很快的就发现我天性真的是勉强不来的，用别人的方式真的很难撑得长远，而且就有时候你心情一不好你就什么都不想做了。对，然后所以后来我就是开始慢慢的做很多的顺应心意，然后一边做调整，就是我觉得就是很有意识的去尝试就在什么样的状态下我工作的效率是最好的。那如果我今天要做一份工作，我是一天只专注做一件事情我的效率比较好呢，还是我其实要在不同的东西间转换，然后让思想就是比较活络效率会比较好，就是我就是开始很有意识的去尝试什么样子的方式适合自己。对，然后我觉得对我来说要自律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当你在这不断不断的尝试里面找到一个你觉得自己舒服的而且就是让你很有效率的工作方法，然后持续很稳定的去执行它，让它变成一个习惯，我觉得它其实就会变成所谓的不管是自律或者说是规律，或者甚至你可以说是一个手感或体感或是习惯都可以。然后我就当它变成一个习惯以后，它要维持下去才会变得很容易。你可以参考很多，但是你就是都去试试看，然后找到一个最适合自己的，就是不要勉强自己，这勉强自己真的是撑不久，
是
因为太需要意志力了。好，那我觉得第二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做计划，因为就是自由业不会有人帮你把事情排好了。所以就你很容易会不然拖，特别是有拖延症的人跟我一样的话，就是你很容易到底线才一事无成。所以我就是很建议大家，就是以我自己来说，我现在就是会做好很多的计划，我会把每年每季每个月还有每天的计划写下来，然后甚至每个月我就会去回顾我到底执行了多少。我觉得就是你做一个很有效率的计划和很有效率的那个追踪的话，就是其实你的整个不管是案子和生活就不会脱钩或是脱序到哪里去。对，然后再就是记得好好休息，就这样。
所以说啊，我们分享跟 Jessie 聊到现在啊，其实就会发现说，诶，旅游作家这一份工作，那当然他除了非常快乐的旅游的部分之外，像是前面讲到了嘛，就是光是您面试的时候就有看到的，诶，大量的阅读啊，大量的收集资料，还有像是您讲的要踏出舒适圈，以及像是自律啊自我管理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啊，综合了 了这么多的内容啊，诶，您会觉得说，如果说我今天想要踏入旅游作家的领域，我想要成为一位旅游作家，您觉得最重要的能力啊或者特质会是什么呢？
我书里其实列了七个，我觉得那七个都蛮重要的。那我先很快速的跟大家分享，就是我觉得第一个是你需要有那个不带成见的好奇心和观察力，就是你需要很好的去收集资讯，然后而且不能就是有这种啊，美这个地方就这样啊，不意外啊，就这样你会错过很多东西。那再来的话就是，毕竟是一个你要在外面跑嘛，所以你就是很健康的身体还有适应力，就是你可能会遇到比较冷
上山下海
气候啊，上山下海啊，对，所以你的身体至少是必须有一定健康。然后再来就是一个解决问题的能力。然后如果你说真的只能选一个最最最重要的能力的话，我会说就是这个解决问题的能力。
嗯，
对，而且因为就是今天不管是你在旅行工作采访的过程中，还是你的生涯规划，就是其实变成自由业以后会有很多阻碍和挑战，然后评估你手头有哪一些资源，然后可以怎么去执行，然后去解决它，有这样的决心去解决问题是我觉得最最最重要，如果只能写出一个选一个的话。
所以说啊，要成为旅游作家，这看起来好像蛮开心然后很梦幻的工作。我觉得就像是 Jessie 讲的，诶，你像是要有经济的后援啊，你要有一点也不是家底啦，就是有自己的这些
存款，
对，存款啊，你要有自己生存的资金。那当然了，以这个心境方面，就是你需要踏出去的勇气，然后需要不带任何的成见。诶，我觉得啊，其实带着这样子的心情呢，无论是面对旅游，或者是你变成了旅游作家，变成旅游的工作，那应该是能够去解决任何情境啦。好的，那讲到这里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再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只剩下我自己
在烦恼什么啊？
我想教小孩台语，但怎么打字啦？
哎呦，不用烦恼，用讲的就好啦。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手机讲台湾台语就能转成文字。您可以到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能下载咯。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哦。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聊到了这一本书哦，是由幸福文化所出版的，这本书叫做《慢旅世界，再带个故事回来》。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他是 Jessie， 那来请 Jessie 跟听众们再次打声招呼吧。 Hello。
嗯，蓝天好，然后听众大家好。
是，那刚才跟 Jessie 聊到了关于旅游作家，诶，其实我觉得啊，要成为要当这个工作呢，真的是不太容易哦。就无论是你的心境方面，甚至是经济方面，诶，真的是需要有一点准备啊，然后要有一点你必须要去铺垫你的实力之类的。那不过啊，因为我常常会讲这个兴趣成为工作，其实听起来乍听之下好像人生蛮开心的、哦、可是呢，我其实之前有听过有人说，诶，如果啊真的是把兴趣转为工作之后，就有很大的几率呢你会对于这个兴趣失去这种开心的感觉哦。我就很好奇 Jessie 会有这种感觉吗？
嗯，我觉得一开始的时候我确实也经历过这个时期。
嗯，
对，然后所以因为就是当下就是有点像我刚提到，就是你所有你在旅行中喜欢的东西在工作之旅中都不见了，就是包含了你喜欢的自由啊，你喜欢的那一种就是偶遇或是巧遇的故事啊，变得有点像是出差。
是，
然后而且你会觉得你的兴趣和工作界限变得好模糊哦，就是你有时候其实搞不清楚你今天在写这个东西是因为你喜欢还是因为这是你的责任。然后我觉得那件事情就是非常非常的耗损，然后所以就是在前面可能就是半年左右的时间，我确实经历过我开始觉得兴趣变得不太像兴趣的时期。但我就是后来我就感觉到这件事情，我开始觉得我好像连就是旅游和写作我好像变得开始有点不开心了，所以我就开始去想是为什么。然后我当时就把我不开心的原因我就拿了一张纸，然后就是胡的都把它写下来。
嗯，
对，然后就写下来以后，就我就很，我觉得有时候把东西写下来其实真的很有助于帮助整理思绪。然后就写下来，我就发现哦，我的那个所有不喜欢其实都来自于一个失落或是失望。因为就是我一方面有点期待我的工作之旅跟我自己兴趣的旅程是一样的，就是我可以用兴趣之旅的方式度过工作之旅，但是我不能，我没有办法，所以我觉得我的那个失落或是不开心其实是来自于这个被剥夺的感觉。所以我后来我就是很清楚的就是把我的工作旅和兴趣的旅行就是完全的把它切分开了。我就知道我这一趟旅行我就是去工作的，那我觉得就是开始抱持了这样的心情以后，反而就变得两边都变得很有趣、欸、因为你就会开始发现哇，工作之旅会带给我只有工作之旅才有的东西。
是
啊，就是例如去深入一些自己不会观光客或是旅行者不太去的地方，然后有很深度的体验，或者是你可以有机会去访问到一些你作为旅行者不太可能访问到的人，就是工作之旅有工作之旅的乐趣，或者是像自己的旅行的时候，你其实不太可能说我前面花个一个半月或是两个月的时间去读那么多的书，因为就是如果今天它不是工作的话，它其实是一个没有产能的会让你饿死的事情。但因为它今天是工作，所以你就会有你名正言顺的可以花好多好多的时间和精力很好很好的去了解一个国家。然后我觉得那种就是体验的深度就是其实是跟自己出去旅行是完全不一样的。对，那我开始觉得工作之旅很有趣，那我另外就也保持了自己兴趣的旅行。我就是跟大家想象有点不一样，就大家都觉得数位游牧就是我抱着电脑去到哪里工作到哪里，但我现在其实自己的旅行的时候我会带电脑，因为就是毕竟自由业你不太可能失联或完全不处理事情不回信、
嗯、
所以但我电脑带着，但我会尽量限制我自己使用电脑时间，就我会在出门前尽量把我所有的工作做完， 然后跟我所有的厂商把工作压在我旅行结束以后。然后我觉得这样做最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之前就是会刚成为自由业的时候，我就是会抱着我的电脑出去，然后我就会发现我到了一个目的地，我就是想要好好的玩，但是我好像也不能好好玩，因为我心里会挂记着我今天还有我代办事项还没有完成，就是我还有工作要做欸，然后我在玩的时候就会挂着这件事，然后就发现我好像就是在玩的过程中就会有点压力又不尽兴，然后在工作的时候因为国外可能你不可以有一个很舒适的工作环境，所以你的效率可能也不好，就可能写一写网络就断掉了，就是工作效率会变得很差，然后我就觉得我有时候会变成好像工作也没工作好，玩也没玩好，所以我现在就不如就把它分开，就我玩的时候我就知道这是我自己的旅程，那如果我今天心情很好，我想要上网分享现实动态，我想要 po 文，那我就 po， 但是我知道我喜欢我想 po， 那跟我的工作或是我的责任是没有关系的，对，然后我觉得就是开始把就是兴趣和工作很明显的分开以后，你就会开始发现把兴趣变成工作，你会觉得工作这个部分很有趣，但你同时又可以保持着就是那个兴趣的就是纯粹。
嗯，因为刚才 Jessie 有提到说您刚开始工作的时候会有一些觉得可能跟想象中不太一样，是有一点失落的部分，我就想说啊，这个失落的部分是因为您去了一个比如说对你来讲可能有点算踏出舒适圈的地方吗？还是您觉得说我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但是我需要做很多资料，就是有这个工作压力来源的呢？
我觉得我失落最主要来自于，就是我觉得我在刚成为旅游作者的时候，就是心里还是有很多自己的想法，就刚有提到就是我们其实需要有不带成见的好奇心和观察力，但我觉得我在刚成为作者的那段时间，我觉得我是有成见和很明显的个人的喜好的，就是我会有我喜欢的目的地和我觉得很无聊的目的地，对，就是像是我印象很深，就是之前我被送去重庆，然后我就是在写重庆的过程中，我就觉得我很不喜欢拆迁或是改构的状态。
嗯，
就我觉得就是我好希望那个地方维持本来的原本的样子哦。
是，
所以我内心就会有很多的纠结和那个。但我反正我后来找了我的编辑，就是去聊这件事情。那我很喜欢我的编辑跟我分享的想法，他说就是他觉得我今天要去喜欢一个地方，其实我最简单的方法其实就是去喜欢那个地方本来的样子。是我今天之所以会觉得我不喜欢一个东西，或者我不喜欢一样食物，其实很有可能就只是那个东西跟我既有的价值观，或者是跟我既有的舒适圈不一样了。但是每个人在世界看待事情的方式都会受自己的角色还有背景还有你遭遇到的事情像，所以我的不喜欢其实不代表那个东西不好。就是举例来说，像是我可能觉得拆迁不好，但是对当就破坏了本来的状态，但是对当地人来说，就是后来就是因为工作关系也去跟很多当地人，确实他们就觉得拆迁很好啊，因为就是他们的生活环境就是改善了很多，变得很便利，然后生活变得很方便，那甚至有人因为拆迁就变成了他们所谓的就是拆二代，就是得到了很多的补偿，然后让他们的生活环境或什么就是变得很好。那我觉得这东西本来就是可能在保留和就是新的生活，它本来就是所有的事情最后就是都有好有坏。那就是我今天去旅行的时候，我今天之所以选择去旅行，本来就不是因为我要活在我的舒适圈里，而且我本来到了一个新的地点，我再继续用我本来的价值观去看事情的话，一定就是很容易会发现很多格格不入的地方。就是举例来说，假设我今天到了伊朗，到了伊斯兰世界，我一定要去计较为什么女生就要包头巾或什么的话，其实我只会让自己很痛苦。但我可能跟当地的人聊天，然后就有一段对话也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我去跟一个圣地导览员的女生聊天，然后她就是全身穿着那个黑袍，然后只露出眼睛的那种，然后我就问她说，就是你们会觉得就是被限制穿这些皮很不舒服，或
很不自由之类的？
很，对对对，因为毕竟就是在台湾我们没有这样的习惯嘛，然后我就觉得被规定这件事情好像很不快乐。
嗯，
然后但他当时他就跟我说，他觉得不会，他觉得这是他们身份的认同。他就问我说，如果你今天你有很珍贵的东西，你会把它就是全部在桌上放在别人的眼前，让别人就是看到就是钱财来吗？还是你会把重要东西就是锁进保险柜，或是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好好的关起来？
嗯，
然后他说对他来说，他觉得自己就是作为一个女性，她的整个人和身体还有一切都是非常珍贵的，然后他把 自己遮掩起来，只在亲近的人面前露出来，是因为他觉得这是一个很珍贵的东西，然后他觉得他是在就是保护自己，他觉得自己没有任何的勉强。
嗯，
对，然后我就开始觉得啊，好像真的是这样，就是我到所有的地方，我今天之所以觉得不舒服、不喜欢、不快乐，这都是因为我站在我自己的角度看世界。就像我可能觉得就是什么亲子乐园很无聊，其实可能是因为我没有带小孩啊。就对妈妈来说，那些地方可能就是超级有用的，就是超级重要的地方。对，然后后来就是跟编辑有了这样聊天，然后再加上后面就是在旅行的过程里不断的跟当地人的交流还有印证以后，我就开始发现好像真的是这样，就是当今天我愿意开始放下我自己本身有的价值观，开始站在不同的人的不同的角度去看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当时就是很让我困扰的那个不愉快其实就消失了。
嗯，
对不对？因为我觉得当时的时候很多的不愉快来自于我可能不喜欢不认同，但我必须去做。
是，哇，那我们常常说的这个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我觉得 Jesse 应该算是印证了这一句话啦。因为有时候你可能看了一些事前的资料，比如说刚才讲的你看到的那位穿着黑袍的女生，可能我们角度看来就是觉得哦，非常的不自由，好像很保守，可是对他们来讲啦，他们自己的感受是最真实的，他们反而不会这样子觉得啊。那最后呢，其实我很想问 Jesse 一个，我觉得这问题有一点小小的抽象，就您觉得说到现在啊，您成为了转为了旅游家嘛，你觉得这个工作啊对您的意义来说会是什么呢？
我觉得可能分成两个部分，就是第一个部分的话，就是我觉得它对我最大的意义就是我开始变得真的蛮喜欢我自己的生活，就是毕竟工作也是喜欢的事情，然后就是现在的生活也还算稳，就是也毕竟也十年了，就也比较稳定下来了，所以就变成是我会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去调配和安排我自己就是想要做的事情，然后就是我觉得就是很切实的走在了那个我想要一直去旅行还有一直去探索新世界的那个道路上。然后我觉得这份工作非常有趣的地方是你会一直接触很多很新的事物，所以就是生活其实就是永远不会聊，因为你会发现世界上还就是真的有好多好多就是看不完，然后就是走遍，然后有好多值得去理解的地方。我觉得生活变得很丰富和很有趣，我觉得对我来说是跟成为旅游作家之前就是很不一样的地方。就之前都觉得工作其实是为了就是赚到钱然后再去做想做的事情，对，但我现在的话我觉得就是可能这份工作赚的没有比一些所谓的
很高薪的工作
很高薪的工作那么好，但是我觉得就是比起在那个做很高兴的工作但我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或者是我需要在我少数的那个放假时间里就是花大钱去弥补自己的心灵，我觉得我现在反而得到了一个我觉得就是生活和心灵比较平衡的状态。我觉得对我来说第一件事情是这个，那另外一个话就是有点像刚刚说的，我觉得成为旅游作家这件事情，然后试着去到世界各地看各地的人怎么样子用不同的方式生活，然后甚至是用就是分享各自不同的价值观，我觉得就是对我看世界的方式，就是还有看待生活和周边的人的方式，我觉得也对我就是影响很大。就是我觉得我开始比较可以，应该说是尊重嘛，就是尊重每个人会有每个人的想法。开始变成旅游作家后，我就会变成一个可以说是比较包容或是比较尊重的人吧，就是可以接受世界上就是有很多不一样的生活方式，然后所有的人就是会有很多不一样的想法，然后这都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事情，就是取决于你想要用什么样子的角度去看。所以我觉得如果真要说这个职业带给我，我觉得是它让我开始就是真的觉得活在世界上是一件蛮有趣的事情。
好的，那我们今天呢就跟 Jesse 聊到了这一本书叫做《慢旅世界再带个故事回来》。那当然啦，这本书里面也写了非常多很详细的内容哦，而且我觉得最难得的是就是 Jesse 您算是不藏私啦，就把很多的比如说怎么样子成为旅游作家啊，还有成为旅游作家之后怎么去比如说找到案源啊，或者是找到一些人脉的管道哦。那不过啦，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全部讲，但是呢还是想请 Jesse 就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说啊我从现在开始可能也想要试着踏入旅游作家，或者是我想要以旅游作为我的工作这样子的领域里面，那您有没有什么鼓励的话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我觉得就是这句话也是我写在书里。我觉得如果你今天真的想踏入这个领域的话，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现在就去开始写，然后持续的写下去。因为我们就是真的活在一个很不错的年代，旅行的那个成本相对以前来说已经变得就是
低
很多，很容易。对，然后你可以创作的平台和媒介也非常非常多元，就是你只要有一只手机和一只电脑，其实随时就可以开始。那我其实我觉得我这十年来遇到的很多告诉我有他想要从事这个领域的人，就是大家都会有很多的顾虑，例如就是可担心做这行能不能活下来啊，现在入行会不会太晚啊，如果现在已经是影音的时代，如果我还是只喜欢写字，会不会就是没有人看，然后或者什么工作很忙没有时间啊，然后觉得自己照片或文笔不够好啊，就是我就是可以理解在正式开始之前就是所有的担忧和犹豫都很合理。可是如果你真的有心想要踏入这个领域的话，就是只有踏出第一步，你知道这些问题之后能怎么样子去解决，或者是可能你就是实际做了以后就发现你本来的担忧根本不存在。就像我当时也只是先给自己两年，然后不知不觉就走了十年这样子
了。是，
对啊，那也有可能搞不好你开始写了以后就发现你根本不喜欢写啊，那你何必就是，对啊，就是我觉得就是你如果有想要做任何的事情，就是不管今天是说要成为旅游作家或是其他的事情，就是你想做任何事情，最重要的就是你必须先着手试着去做。很多的旅游作家真的一开始也都是从有正职开始写的，直到就是他们开始发现这个东西可以变成职业那一天他们才离职。所以对，我觉得就是对，不要就是不要自我设限，就是先去做就对了，就是先做了才会知道可不可以，还有到底行不行，喜不喜欢。
是，所以说踏出第一步我觉得应该是行动开始最重要的啦。那虽然说这个前面真的是还蛮困难的哦，但是没有关系。像是 Jessie 的这一本书里面就写到了很多你可以去考虑的，比如说我想要去做的方向啊，或者说我要怎么样子开始的方式哦。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看这一本，是由幸福文化所出版的，叫做漫旅世界再带个故事回来。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就是作者Jessie。 那 Jessie 您自己是不是有一些社群平台或者是脸书的粉专可以分享给我们听众朋友？
有，就是我有那个脸书的粉，然后也有 IG， 然后还有自己的网站，那就是同样都是搜翘胡子旅行团就会找到了，然后翘是俏丽的翘，就是一个人字边在一个笑这样子。
是，
对，
好，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找，就里面有蛮多我觉得很漂亮的照片，然后也有一些就是偶尔会写的这个旅游的推荐哦。那当然也是可以去看看这本书咯。好，那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然后也非常感谢 Jessie 来到节目当中分享了这么多丰富的内容。
谢谢蓝天，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那我们接下来就明天节目当中再会咯，就跟 Jessie 一起跟我们听众们说声拜拜咯。拜拜
拜拜。
人は絵を動くせね次の日も気合えば気が途中を使うスイルの愛で妙にやったらそのわけにあなたは気が進んでもしたい気の前であなたのこと今でも全然好みじゃないネオン街で転んじゃってほら見てられない You don't know me でもあなたがいなければ全然。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唉，你在烦恼什么啊？
我想教小孩台湾台语，但怎么打字啦？
哎呦，不用烦恼，用讲的就好啦。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手机讲台湾台语就能转成文字。您可以到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能下载咯。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老公，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哎，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